时候才六岁，当然不能明白，但是我心里面忽然之间变得很大，我好像变成了很大的心啊，而且觉得非常的喜乐啊，非常的有一种很神秘的一种经验，好像整个天地跟我合成一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相信在宇宙的星空的背后是隐藏一种非常大的智慧在哪里，是星空的背后是有完美的存在。所以这是我最小的一种思考，而我以后一生都是要找寻呢这个星星的奥秘，究竟这个宇宙的根源、宇宙的奥秘是什么？这也变成后来练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来源了。为什么我后来放弃很多赚钱的科不读又读哲学了啊？那时候我是哲学系里面成绩最高的，考进大学的一个学生。要成绩高的没有人练哲学的，成绩不好才好进去。我是唯一成绩高而进哲学的，这是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对宇宙的奥秘有一个追求啊。然后呢，就但是慢慢我又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就是我爸爸就在我大概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开始有了精神病。大概就是在反右运动，然后到大跃进的年代，我的爸爸就开始精神有问题了。我爸爸是读很多书的人，他非常有学问啊。他跟妈妈都是大学毕业生，在那个年代不多了这种大学毕业生，而且中英文都好啊，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随时可以写诗啊，他也可以练那些古文，然后他自己懂得写诗，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呢，他就慢慢看到他自言自语，一天就说这就是人生了。有时候又说国家多难啊，可能就在这个年代他就有了精神病。大概他看到中国好像已经变到没什么希望，特别大跃进失败那个年代，他本来他读那么多书就希望能够贡献祖国，但是就没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就只能够留在香港。那时候跑到香港去的，外跑到台湾去的人心里面总是想有一天我是回去，但是你想不到了，他们就一生以后都不能回去。而当爸爸有精神病的时候，他变成一个非常愤怒的人，一天都骂妈妈了，一天也说了有人去要害他，就不肯出到房子以外。他总是以为一出门呢、就有坏人在外面跟踪他，有特务跟踪他啊。他是这一种精神分裂症啊。然后呢，他以后就不工作了，就在家抽烟啊，变成一个废人，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以后一生就是这样，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十多年，我一直看到我爸爸都是个没有用的人也不负家庭的责任，而且一天跟妈妈吵架对于孩子来说呢，没有事情比父母的吵架是更可怕的。但是那时候爸爸妈妈常常吵架，而且他们用英文来吵架他们是怕我们孩子了解所以用英文来讲但是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就知道爸爸妈妈是有很多问题出现。然后呢我开始明白，在我最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的时候，大概十一二岁，我就失去了我的爸爸。我开始明白什么叫痛苦。然后我妈妈一个人担当整个家庭我妈妈是很伟大的女人她就一个人凭她的学问会跑到香港政府工作因为他懂英文，他是念外国语文的英国文学的来出来的，所以他英文很好，他可以跑到香港政府里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他在外是个女强人统管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回到家呢他又一天给爸爸来骂，他还要变成一个妈妈这样来安慰我们，叫我们不要因为爸爸不好而仇恨爸爸而且叫我们要努力的做人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就承担家庭，白天呢做了爸爸的同样的工作，晚上就还有做过妈妈，做一个太太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年代。而我妈妈呢就常常鼓励我，叫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情况而痛苦就带我去看那一些的 啊，贫穷的人，因为那时候很多难民跑到香港，都住在那些木屋区啊，都是大陆出来的。我妈妈就负责去帮助这些人的，在政府那时候派他们去哈、啊。然后他特别带我去看，让我知道原来很多人是在贫穷困难里面生活。那我就在那个时候呢，开始知道原来不单是我有痛苦，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都有痛苦。这个社会是有不公平，这个人间人人都有他的困难啊。从前我本来说啊，为什么啊每一个人都那么好，只有我的家庭那么不好，但是想不到了啊，原来谁都问同样的问题的。然后我也知道原来很多其他的人也有他的痛苦。之后呢，我妈妈也鼓励我们多看书啊，我就那时候就在大概小学6年班的时候，就买了一本书，就叫《西线无战事》啊，这、就是一本著名的啊罗贝尔奖的一本书了。那一本书是打仗的，因为孩子喜欢看打仗的书，但是想不到这本书呢，原来是描写这个战争的可怕。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人类是有苦难的，这个苦难是人类会自相残杀的，是无端端来自相残杀的，这是更大的苦。不单是社会有不公平，人类整体都有他的痛苦。所以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我就啊开始想很多问题。我在大学啊，大概啊中学啊一年班初中一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很多问题。那时候去问人呢，没有人能够解答我的问题。我问为什么人间有苦难，为什么宇宙这样奥秘啊，那么奥妙的，有那么奇妙的这个一切啊，究竟为什么有这一切，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啊。那么啊，老师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啊，我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学生，一天都捣蛋啊。老师在上面讲话，我也在下面来讲笑话。那么看到女孩子们笑，我就很高兴啊。然后呢，我就常常还是跑到书店里面看书，我希望书本里面得到答案。就那时候已经看那个佛士德啊，还有这个但丁神曲啊这些书啊。然后呢，我就也买了一本庄子来看，因为我听了我哥哥说啊，庄子是啊很有智慧的啊，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很精彩，我就跑到书店，那时候中学二年班了，买了一本庄子。但是那时候没有钱嘛，所以买的是最薄的一本，是没有什么注的啊，而且呢那时候还没有漫画本的庄子啊。所以呢一看非常难看的，一看第一转叫逍遥游啊，这已经不太明白讲什么啊，这那时候只知道有些电影叫青春逍遥游啊。然后呢就打开庄子里面就看了，就他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计几千里也，化为鲲，鲲之背不计几千里也，陆而飞啊，其翼跃随天之云啊，等等等等，用广东话说的不知讲什么啊，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啊。但是看不懂第一卷的看第二卷啊，第二卷是齐物论，更加不明白讲什么啊。但是我心里面就是很多这些问题，我拿着这个庄子去问我的教国文的老师说，哎，这一个什么意思，这一段这个国文老师啊，临时考他也不懂了。他看到我进去了怕得要命啊。然后呢，我就在中学三年班的时候啊，初中三呢，有一个老师呢，就特别的啊，注意到我这个人呢。我虽然常常捣蛋，但是我心里面想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特别鼓励我，叫我多看书啊，就把存在主义的书啊，昨天不是牧师也讲过存在主义嘛，那时候非常流行的。那时候他念大学，我才中学了，我年轻，比较年轻一点，应该啊，我在中学二年班的时候就开始念存在主义。中学三年班呢，在念存在主义的书，也看那个李敖的书，李敖在台湾这个太保，文化太保啊，那时候年轻人很喜欢看啊，骂人啊，骂得很精彩啊，那么我开始啊，发现原来这种文化的东西、哲学的东西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开始买西方的哲学史来看，跟文学史来看。那么看才知道哦，柏拉图是讲什么的， 那时候忽然之间对柏拉图产生很大的兴趣，因为柏拉图讲到这个宇宙啊，我们所看的一切后面是有一个完美的世界的存在。我想这可不就是我从小所追求的一个完美的世界吗？所以呢，我就非常有兴趣的立刻的投进去，继续的去研究这个问题，就开始对哲学产生很大的兴趣了。而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变了，不再是捣蛋的学生了，而且我的老师也用这个方法把我对付了。他一天在堂上说，你看梁彦成很厉害啊，他呢是念都是大学程度的书了啊，啊他这样说了，上他的课当然不会捣蛋了、啊那么慢慢就因为这个老师把我的所有的这种反叛的精力转化为一种看书看哲学的一种精力啊。然后我到中学四年班，就是高中一的时候，我开始研究佛教啊。就那时候有一本书叫《人生的解脱与佛教思想》，我看了啊，觉得很精彩，因为它讲到的是人生解脱的问题，人的苦难、人的痛苦怎么样可以解脱呢？啊，佛教就讲这个问题嘛。啊，然后佛教讲到一切的无常、一切的变化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人间这样的变化，我们永远没有找得住的肯定的东西啊。所以我对佛教的产生很大的兴趣，我就开始去打坐啊，去追求啊这个。啊，打坐得到的一种解脱的经验啊！我是在啊那时候大概十四五岁吧，那时候开始打坐。哎，十四五岁的时候，人的心很轻啊，啊就没有。如果四十岁打坐就难多了啊，因为你心里面想很多事情，那时候很简单嘛，心灵啊，所以呢啊，就一打坐就进到状态当中。那时候就学这个因势止静坐法啊。然后呢，也跟一些和尚啊来啊跟他们学啊，慢慢呢我就啊可以很快啊，或者说不是慢慢，而是很快呢，就集中一股气啊，在丹田那里，这个是气感啊，这是我一开始有这个气功的经验了。那时候还没有气功，还没有流行所谓气功啊，但是呢，我开始有这个气感。这是第一重的境界，这个气能够顺着我的意念在全身不同的位置来流行，然后呢慢慢呢啊就突破了这个气感这个层次，而进到更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开始看到灵界的东西啊。就大概人的气的来源呢，是来自人给创造的时候，人是有一种啊灵啊，人是有灵的活人。而灵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呢，就是气这个字啊，也是风这个字。而这个气跟风呢，是人神给人的时候呢，人是可以把灵用在身体上，也可以用来跟上帝沟通，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心灵的一般的啊作用哪里。那么用在身体上也有这个生命气息啊，圣经里面也讲到生命气息啊，休息的息啊，生命气息啊。那么这个生命气质大概就是圣经里面提到有关气这个问题。那么很可能人是有这种潜能，但是人离开了神以后呢，我们就已经没有发挥我们的灵性了，我们只发挥我们的身体。但是有一些人，当他通过安静、通过振作或者各种运动，可能培养出这种气出来，这是本来上帝创造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的练气功，开始都是啊，身体好，精神也好啊，但是很多人练到后来都发生问题了啊，跟灵界好像有关系的，为什么呢？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我看是因为人的灵魂呢，不单是在身体上有作用，它也跟灵界有作用。那么当你一培养这个灵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灵一敏锐了，就要找寻灵界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也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碰到灵界的奇怪的各种的灵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在这个时候遇到灵界了。我到第二重的境界了，我发现我开始开了天眼啊，开了天眼，好像这里啊产生一个平光波，然后我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那么啊，我看到可以在同样的一个空间，但是有人就看不到的灵的存在哈、啊，那时候我也可以看有啊、第二重境界，大概我就发现我好像在半空来飘，然后看到地球在上面， 也有山河大地在上面啊，一种的参满迷离的一种状态啊，这是第二重的境界。然后到第三重的境界呢，就开始看到在我们重叠的空间，我们的空间里面还有重叠的其他的空间，而里面呢有各种的灵的出没啊。这种灵呢是对于人的收到是有一种啊难阻的，是一种骚扰啊我们啊，所以收到的过程总是会遇到这个灵的骚打扰啊。而这些灵呢在其他的空间呢，那么在最近的科学比较新的理论叫 Superstring Theory 啊，这个在1984年开始提出来，现在是一个最大可能是真的一个理论，因为它能够把物理学上四个立场把它统一起来。那这个 Superstring Theory 里面从数学来推出来呢，根据它的理论，它说物质不是粒子，物质的根源最后不是粒子，而是一条条的线，而这些一条条线呢就从交界而成我们看到的世界，而它交界的时候产生很多重空间的，所以从数学它大概可以推出有10度的空间到26度的空间，是有两个可能性。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就我们看到的世界啊只是3度的空间，加了时间是4度的空间，但是很可能还有其他的空间呢，就是我们一般观测上看不到的，但数学上可以推出来。就啊，另外在量子力学里面也讲到还可能有一个 implicated order， 这是 David Bohm 的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就还有个隐藏的继续是在这个宇宙后面哈。那么哪里还有很多层次的不同的东西，可能 information 在哪里，那么会不会灵界也是其中一种的有主动力的有位格的一种 information 啊，这是一种有位格的存在啊，是灵界的存在啊，然后他可以跟人做某一种的沟通，而产生所谓邪灵啊、啊鬼上身了等等的奇妙的现象啊。这个现在不讲了，讲啊，因为讲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但是我打坐的时候是见过这个灵界啊，是有灵的出没，而且要打扰我的收到啊。但是我要不理他，我是要非常安定的时候在那里的时候呢，慢慢这种邪灵啊啊。就烟消云散的就去了，然后当他去了以后啊，就进到一种很宁静的境界啊，这第四重的境界是非常的安宁啊，在这种很深的宁静呢，开始啊另外一个眼睛出来，这个叫法眼啊，法眼就看到宇宙的真相了，就是这个缘起的起灭啊，啊这起生彼灭的啊，万物是在变化无常啊，起生彼灭当中。所以万物是空的啊。那么当体会到这里，如果你停下来就没有了，就以为已经领悟了，但是不停下来的话，继续的追下去，就发现原来起生彼灭的缘起的世界了，再走下去了，就是会还有的，原来宇宙还有一种啊一种后面的规律的存在，一种创造的动力的存在。那么所以呢，我发现原来这个起灭的背后还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一种创造力。然后我开始明白中国古人所谓的天和道就是这样的一种体会，而且我跟这个天是合而为一的，这个创造力就是我里面的创造力，然后我跟宇宙是一体的，然后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经验了。这个是到了第五重的境界。然后到了第六重的境界呢，我开始看到各种菩萨的出现，还有各种的灵界的东西出现，然后他们曾经啊跟我沟通，而且给我超自然能力，叫我怎么样运用某一种的特异功能，包括怎么样看上算命啊。那么我曾经也有过这个功能，但是后来我不要，因为我要追求更高的境界啊。然后现在这个过程我不讲太多了，因为这个我这一次不是讲灵界的问题啊。那就或者将来有机会找一个黑一点的晚上才讲。那么我打坐那时候就经过这个六重的境界的哈，而我在这种奇妙的各种经验当中，那时候已经进到大学了，在大学里面，但是我又开始想一些问题，就是我在大学看到人呢都是非常的自私，而且自我中心。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就特别是这种啊左派学生运动很厉害的时候， 啊，就那时候四人帮这一套在啊香港的大学也蛮厉害的哈、啊，大家都骂来骂去哈、啊，都斗争嘛，出大字报，你打我打你，几派在斗哈。我那时候我发现，哎呀，怎么人类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最可怕的，我发现，不但人人用自我中心来看问题，而且非常的凶的打来打去，而且啊，我自己也是同样的，人都有虚伪，我也虚伪，人都有自我中心，我也有自我中心，而我发现这大概是人性里面最深层的一种丑陋啊。而这个丑陋造成人类各种的冲突，各种的斗争，而且在人类历史之中啊，我们为什么总是当我们建立很伟大的理想，很快这个理想就变成很可怕的权力的控制呢？在历史上，人类是一种建立理想的动物，但是也把理想破坏的一种动物。凡是伟大的一些理想给一些人提倡，那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一种权力，这个权力就控制，利用理想来控制人，其实很可怕的现象啊。忽然之间我就想，为什么人类是这样？我开始进到一个很深的空虚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曾经想了十套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然后十条路啊，怎么样人类可以没问题，怎么样人可以没问题。后来但是发现这十条路都从前有人讲过的，自古已经不少人想过办法来解决人类问题，但是讲了那么久啊，孔子也出来了，老子出来了，柏拉图出来了，很多伟大的人出来，但是他们讲过的后来只是一条路而已，都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忽然之间我本受一种很深的空虚，这空虚就好像我整个人掉到一个无底的深渊里面，找不到一点真理啊。而就好也好像在一个海，一个浮海，在海上浮沉啊，而我的脚碰不到地，也找不到一块木头啊，浮在海上。人生就好像一个无底的海啊，你就在哪里浮沉。那时候所以我对佛教啊那时候兴趣很大，也在那个时候打坐啊，体会到这个万事的缘起啊，生灭变化，而体会这个空，就是这个时候。但是我心里面总是找寻出路啊，所以呢我就开始啊看很多书，打坐打得更深入啊，有时候我就去打那个密宗了，开始学密宗了啊。后来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认识一个小教授啊，小讲师啊，跟全校就有两个人看密宗的哈 啊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啊。就因为那时候啊在图书馆有密宗的书呢，只有两个人借过啊，就是我跟他。因为那时候借书还要在后面签名的，所以你要知道谁借过这个书哈、啊。他就看到我的名字，我也看到他的名字，后来认识了。想不到现在这个人变成很著名的黑教大师了，他练密宗现在出来赚钱去了哈、啊。我也练啊，那时候练密宗啊，就练咒语啊，想一些密宗的符号哈、啊，然后呢、啊、就可以啊，有些说你练的时候会飞起来的哈。啊，那么我就在上课最不好听的课里面我就练了，啊，那时候在中文课哈、啊，那个老教授，那老教授讲的国语也很难听，啊，他说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伟大的啊，讲这样的国语了，我们都真没什么兴趣，就在后面练咒啊，结果又没有飞起来。但是呢，通过密宗的念咒，就进到我后来所谓第六重啊，那种看菩萨啊，各种灵界出现的，通过这种咒来教来的哈啊。而他们那些菩萨等等，还告诉我，我已经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已经得到了，然后他们会给我各种能力，只要我拜他们。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邪灵，我没有接受，我敲过他们，要找寻更高的境界啊。就啊，也念密宗，同时我也念印度教。那时候我读印度教，因为我要找人家不懂的东西。那么在大学里面呢，其他人都不懂，就是印度哲学大概没有人读的。我就在图书馆那些到处是尘的那些书架里面，把印度教的书全都拿来看，然后研究印度的修道的方法。然后印度教讲到所有宗教是殊途同归，归到一个最后的真神叫大梵天，叫布拉玛啊，哪里？ 那我开始非常接受这个看法，这宇宙应该是个最后的真神，那不同的宗教说不同的路，殊途同归，归到他那里。而这个时候同时我得到打坐的经验，就是天人合一哈，人与这个天地成为一体。所以啊，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我就开始相信宇宙可能有最后的真理，不同的宗教是不同的路达到这个最后的真理。然后呢，我以后一生都要把这种宗教的真理来告诉人。然后人家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我信所有的宗教，所有宗教都殊途同归的。而那时候呢，我也穿那个长袍子哈，我说我要复兴中国文化哈，让我知道李敖啊在台大是穿这个长袍的。我说李敖不懂穿长袍的意义，因为他讲这个全盆西化，怎么他穿中国的袍子呢？我是全盆中化啊，然后讲回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嘛啊，所以我就穿长袍，我像古人一样还看线装书呢。那时候在古书店买的线装书，然后买的真的看了，我就把它卷起，用这个红笔来点句啊。然后一直坐火车坐巴士，因为那时候大学坐火车嘛，就在哪里拿着这个书来点句啊。然后还拿个扇子如果下雨我还有个油纸扇那时候呢，变成全大学都认得我的这个。然后我常常在这个校园中间来打坐如果晚上呢，我跑上这个车子，人都吓得要命有一个以为看到什么鬼上来如果我在后面跟着一个人走，晚上这些都怕得要命。就我就是这样，那时候也是古古怪怪一个人，但是我心里是充满了那种悲情就是说我要体会真理，而且我要把爱带回人间把仁义带回人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好好的做一个圣人吧，如果这样要把自己收养得很好。但是当我体会我自己，我反省我自己，我发现我的内心完全不是我所希望的一样，我希望我是完全没有坏的思想的一个人，但是我发现我心里面总是有很多不好的一方面呢，就是我情欲还是很多，年轻人情欲，无论你怎么样全天你去人欲，但是怎么样全天你这个人欲还是越来越厉害的。另外一方面是骄傲，那时候我说我要读古人的智慧，我就不骄傲因为本来我在中学的时候蛮骄傲的，看了很多书进到大学呢发现谁都同样的骄傲，有很多人都看了一点书的之后呢，我说骄傲是不好，我要有收养功夫，就不骄傲，我谦虚。谦虚了一下子呢，就觉得嘿，我也蛮谦虚的你看人家多骄傲那这样我变成更高的骄傲了。所以我就发现为什么人类各种的丑恶在里面，好像你每一次好的时候总要不好跟着他。就在这个时候我同时看了一下圣经因为我从前本来是基督教学校出来，就本来是看不起基督教的，你越读基督教学校越不喜欢或者呢我也去过一些教会也不喜欢那么我就开始研究佛教，就抛弃了这个基督教，所以从来不看圣经。直到大学上伦理学的时候著名的教授唐俊毅他讲到圣经，讲到基督教，我听了才觉得很精彩。奇怪，福音是唐俊毅传给我的，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教课的时候讲到基督教，他讲到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是把人类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人类的苦难跟罪恶都那么多，人类那时候打越战杀人多么厉害，然后印度的时候跟这个印度跟孟加拉打起来印度跟巴基斯坦打，因为巴基斯坦打孟加拉杀了好多人，然后跟印度又打起来。我看到这种很可怕的是难民流离失所我是心里面很悲的，对，但是我完全没办法然后唐军也讲到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把人类这种痛苦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的宽恕。这个是很伟大的道理那时候我立刻也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也愿意。现在这种中国人受的苦那么多，如果我来受苦， 钉我在十字架，然后中了以后没有苦，我是愿意。但是呢，上帝好像告诉我，你自己的罪已经很多了，已经够你受了，还要替人受了。啊，我立刻明白，只有没有罪的人才可以替人受苦。那是谁？难道耶稣是没有罪的？难道耶稣是神吗？我开始对基督教有点兴趣啊，然后我就去看了圣经一片，看这个新约全书啊。那时候我不看耶稣的生平，也不看使徒行传，因为这些教会学校都读过了。所以看了使徒行传以后，第一卷是什么？就是罗马书啊。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深入、很精彩的，里面讲到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有一句话，里面说啊，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哈。每逢我有善的时候，我就有罪与我同在呀。立志为善我是可以，但是行出来是不行。我说，哎，这就是讲到我的情况，连保罗也经验同样的情况。那么保罗那么伟大的人物啊，圣人呢、啊、也可以说，为什么他也经验这种想好但是好不来？他讲的这些人性里面还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这个叫罪，把人抓住了。那时候我开始明白啊，我自己也有这种罪，因为我无论怎么打坐都不能把我的罪拿去啊，我心里面总是每逢要好的时候，就有不好把它拉下来。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经过这种经验的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在星期啊来问我星期六啊有没有空，在大学的同学，我就看基督徒问这个问题有什么阴谋，我也知道一定是什么查经班呢、啊、听布道会的那些了啊啊！但是呢，那时候因为我不撒欢呢、啊，不讲欢话，因为我要做圣人嘛，我是真的有空，所以我就说我是有空。他说好了，来真的要我去团契，然后他说在巴士站等我。我反正也想啊，各种宗教我都试过了，各种打坐方法我也试过了，现在就只差一个基督教。如果基督教都殊途同归，都归起来，我就成为最大的教主了。那么我要搞通基督教啊，所以去一下看看啊。结果呢，那一次到哪里查经呢？本来是啊，是查经哈、啊，就团契啊。就啊，查经以后呢，大家很热烈的唱这个欢迎歌哈、啊，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这样。然后发现这些还是有点爱心的哈、啊。然后啊，之后那个团长就跟我聊天呢、啊，就问啊，你从哪里来啊？我说我是中文大学的。然后啊，他是上甘大学的，念经济的。我看哎，念经济的懂什么哲学、啊？都不懂真理的这些人呢、啊。然后他跟着就问了，你怎么看刚才的查经呢？一定问了这个哈、啊。然后我就说，刚才查经很好，不过有一点我是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其中有一句呢就跟印度教的吠陀经是差不多的啊。然后我就把印度教的吠陀经啊拿出来啊，因为我知道啊，我带我去那个朋友是有点才华的啊，他也是中文系第一才子，懂读很多书，佛经他可能看过，所以我不拿佛经来打他。我就把印度经拿出来啊，印度教的吠陀经，我看你看这一句跟圣经不是差不多吗？看来都是殊途同归的。这个念经济的团长呢、啊、就念也清了哈、啊、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看到我这种人了、啊、那时候我就很喜欢了啊，虐待基督徒了 啊就是一天问一些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啊，也看不起他们，因为一般基督徒都是，我觉得那时候觉得是啊，是都啊，是好人，是善男，但是没有学问的人、啊、所以呢，我就一天呢就问一些非常难回答的哲学宗教的问题，而且我对其他宗教有经验，他完全没办法，我受过哲学训练啊，他们也不能从逻辑上提出什么理由出来哈、啊、那么所以我又问很多问题，然后他们非常尴尬，也不能回答，只能对我笑，因为他们还想我信哈、啊、这样我就越拜他们了，折磨一下他们，他们只能够回去为我祷告啊。但是呢，很奇妙，就是慢慢我有发现啊，这些基督徒呢，他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虽然他们不一定有这种中国文化啦这种学问，但他们有一种非常好的内在的生命，是非常善良的，而他们有一种喜乐，他们也跟神能够有一种沟通，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用经验啊。就发现他们能够祷告， 那么我打坐当然有很多经验，但是就没有他们这种跟上帝沟通的祷告。他们在一起就好像都跟谁在说话，一个人在上面说，下面都在 Amen Amen 啊，这 A 什么门的，搞什么鬼啊！我从前也去过一下教会，没有这一套，那一套那个教会也不全福音的，因为他只是一天讲社会关怀那个教会啊。那所以呢，哎，这为什么这个叫现在这些基督徒都是人家祷告他的 Amen 啊，感谢主 Amen， 他们都心里面回应着一种很伟大的东西啊。这是什么呢？为什么打坐那么久也没有这个沟通，但是他们有这个沟通？因为我打坐，我已经知道宇宙还有最后的完美。因为宇宙如果是有创造力的话，宇宙应该有个智慧的创造主。然后我也曾经在天人合一的体会里面发现，整个宇宙充满了爱。如果有爱的话，这个最后的真理是有情的，有位格的啊，是有爱的啊。那么这个 personal 的啊，有位格就叫 personality。那这个 personal God 啊，我是知道他存在，他是宇宙最后的完美，但是我无论怎么打坐，我不能通到他哪里去。我跟上帝之间是有个鸿沟是过不去。最主要就是因为人还是有他的过错，他的罪，这个罪不能洗干净的话，就不能到完美的圣洁的上帝那里。但是我跟神之间的鸿沟，我找不到路过去，也没有桥可以过去。但是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啊这些基督徒可以找到一条桥？是什么来的呢？我开始很有兴趣了，然后才真的去问这些问题。从前问只是去玩玩一玩啊，好，开始真的有兴趣追求。然后更发现有些基督徒在他信了基督以后，他受怎么大的痛苦，他也没事情。那时候大学有个同学，他说他生了一个瘤在牙齿的肉里面，可能是 cancer。我听了以后就幸灾乐祸了。我说你看，上帝也不保会保护你啊，耶稣也不保护你，还信，不如相信我这一套殊途同归。但是呢，他祷告的时候，他竟然这样说：“他说父啊，感谢你让我经验这种艰难痛苦。”我听的时候就很感动。为什么他受这样大的苦，还可以说感谢？我最初我觉得是有没有搞错，生 cancer 也会感谢上帝。但是后来我想到，如果生 cancer 也可以感谢的话，那是境界很高啊！啊，如果一个人连生 cancer 也不怕的话，他人生还有什么怕呢？我开始明白他的生命的不同在哪里。所以啊，我开始真的研究究竟什么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有这种改变。我开始研究着，跟他们讨论着，发现，耶稣基督宣称他自己是神，而且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指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时候我想啊，耶稣如果没有讲这句话呢，我就已经殊途同归成功了。为什么他就是他讲那句话，只有通过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呢？啊，所以我要搞通这句话意义在什么地方？难道他是唯一的路吗？为什么他说自己是真理？谁敢说自己是真理？他说自己是神呢？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自有拥有的存在。他宣称自己是上帝，谁敢说自己是上帝呢？孔子没有吧？孔子啊，只说周文道习史可以，早上听到真理，晚上死他也愿意。他是追求真理的人。释迦牟尼也没有说他是神，释迦牟尼说他是一个觉悟的，他成了觉悟的人，但不也没有说自己，他只是觉悟成为佛，成佛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实上，佛也不是释迦牟尼，在他之前，耆那教已经教主已经有个教主叫菩提子，也是叫佛的，叫佛只是觉悟的人，不是现在人拜佛的一种想到佛很大的神这个样，不是的，他原意只是觉悟而已。那释迦牟尼是觉悟的人，孔子是追求真理的圣人，但是只有耶稣说他是真理啊。那么有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是可能神经病吧，以为自己有真理。在香港我们也看到，在天桥的底常常有人写我是九龙的国皇啊，这种人都有点精神病。但是这个人呢，没有人相信他真的是九龙的国皇。为什么耶稣当他说自己是神的时候那么多人相信？这因为他表现了神的资格，人才相信。而且他讲话充满了智慧，不可能是有神经病。那是不是他有政治的野心，故意用这种方法来教聚群众来革命呢？也有人这样说，耶稣是革命家嘛，洪秀全不是这样吗？他革命，然后他说上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耶稣，是我哥哥，然后啊，第二儿子就是我来救中国人的啊，大儿子救外国人，我来救中国人啊，然后哥哥救了外国人，现在我来救中国人啊。他说是上帝第二个儿子，耶稣无端端多了个弟弟啊。但是洪秀全身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是神的这个表现呢，他只是革命家，那是真的啊。那他不是神呢、啊？但是耶稣又好像没有革命啊，或者政治的表现。当群众跟从他，真的想推他回环的时候，他还躲开了。啊，所以他没有政治的野心。那么他是谁呢？为什么他说自己是神呢？会不会还有一个可能性，他真的是神来到人间？如果是真的话，那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们念哲学啊，或者读各种科学，都希望得到什么是真理。但是呢，人是那么有限，我们知道的很小，总是推论很多，理论很多，总没有最后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边找真理，真理那一边也过来找我们呢？如果真理是有位格的，是有 personality， 它是有情的，它来找寻我们，这是完全不同了。那么有关最后的答案，我们就得到是通过他的启示来给我们答案。那么有关宇宙的来源、宇宙的终结、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所有的奥秘通过启示我们就可以有最正确的答案。而再看看基督教，就是只有基督教讲宇宙怎么来、怎么完结，而且这个讲法还符合科学的，跟科学没有冲突的。他也讲到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很清楚的。因为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啊，那各种其他宗教呢，是一种收养的宗教啊，是一种收到的过程，所以他们讲到真理是比较模糊的啊，是不是，非是，非不是，这样讲真理哈、啊，它有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啊，超过是和不是，它有非是，有非非不是啊，非非是，非非不是啊。好像这样呢、啊，就比较模糊来讲真理，因为从人的收到都是知道有真理，但是模模糊糊知道有神或有伟大的东西，但过不去的，是不能跟他直接有关系的。但如果上帝来主动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而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神来到人间？这个就跟其他宗教有很大的分别了。各种宗教是人去追求真理，是一种修养功夫，都有他的体会，有他的境界。对他道德的教训都是很好，但是基督是有非常不同的一样，就是他说他自己就是真理，然后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么我开始这样想，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也开始知道，对于基督我不能再犹疑或者零模两合的来听了啊，不是临摹良好，就是说我觉得不错哈 也听听嘛，有各种道理听听都好，所有宗教都好都听听嘛。但是我知道，如果基督是神的话，他是绝对不同的，我就不能临摹良好，我就又就相信他，又就不信他。所以我就搞清了他是真的还是不真的啊，我知道他是独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他是启示的，那么他性质上跟其他宗教不一样。那么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找我的好朋友，我说圣经的记载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圣经这个书都充满了神话的故事，从前所谓那些记载怎么可能是真的？ 但是那个好朋友就从他的书架里面拿了一本厚厚的书，研究圣经的考古学的等等，来给我看。那么回去看有点心跳，原来圣经所讲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考古学上是有发现的啊。那时候还发现没有那么多，到现在更多了。譬如说找到巴别塔的这个根基啊，然后也找到了这个啊天火焚城的记录啊，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是给天火所焚毁啊，在圣经里面这样说。现在就在死海的南端发现有两个城的遗迹啊，里面就是给火，就在那个年代给火所销毁，而且呢那些火根据他们的研究是从屋顶开始销下来的，是天火而不是普通的火。然后还有这两个城的遗迹里面发现是没有家庭的基督的，他们都杂交啊，都住在一起，而且是同性恋的一些地方，就跟圣经说没有写是一样。所以很奇怪，有很多这种发现啊。最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方舟在1985年给一个叫发手的人真的发现了啊，我也看过他写的书啊，然后在土耳其政府做过考古的啊考究以后呢，就说这是真的方舟啊，就那时候报纸头条还登，这时候发现。那么我开始知道圣经的记载不是假的，是历史上可能是真的东西，所以我开始真的考虑了，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有启示了？上帝是不是对人类说过话了？是不是曾经来过人间？这个让我觉得啊，开始要很真诚的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到最后我就找我那个朋友啊，他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我就总是找他问问题了。其他我问怕他们更怕啊，所以我就不问他们了，他们都不懂得回答，这个懂啊。我问他，我说那时候走路，两个人走路走了一个多钟头，很长的路，我说啊，我打坐的时候也曾经有神秘的经验，我看跟你们基督徒所谓的一种祷告很感动啊，感受神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就告诉我，他说是有不同的，打坐的经验是一种精神的境界，但是跟上帝的交流是一种灵性的境界，是灵性的经验。而且耶稣基督是每一刻与我同在，跟我同走人生的道路，分担我的痛苦，安慰我的忧愁，他不是神秘的经验。哦，他讲得很对。我想我们追求的就是有一种伟大的经验和一生都体会的，不断体会，不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但是我发现那种打坐得到的很高的宁静呢，很超越的经验呢，是很高的，但是不是常有的，有了一下有没有，是神秘的，所以这个叫神秘的经验。然后在这种很高的啊，这种神秘经验呢，有时候一下子又掉下来，变得很低的。比如说看着夕阳西下，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那种伟大，阿摩那里就很感动啊，觉得天人合一。然后忽然之间一个漂亮的异性啊就在你前面走过，然后一下子一秒钟之内你又变成一个动物了。人的这种伟大只是有一下没有一下，所谓三月不为人啊，这个颜渊是非常不容易，三个月都有人心在里面是很难的啊，三个小时也不容易，三分钟大概可以啊。所以人有善的，但这个善不能长久下来的，所以神秘的经验可以多了一点这种经验，但是我不能长恒的站过里面。但是这个弟兄说耶稣基督是长恒在那里面与他同在，所以我开始知道这个大概非常不同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就终于在一个晚上，我在看我从前小的时候才能看的天，我对着这个天，我心里面说，上帝，我知道你是存在的， 从小我看这个天空，看星星，看太阳，我都知道你的存在。如果没有你，这个宇宙就是偶然的出现，这是不可能。你是存在的。现在我很想跟你在一起，我很想回到你哪里，但是怎么样到你哪里去？是不是不同的宗教，是不同的路，殊途同归到你哪里去？还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路，独一无二的路？那时候上帝呢，就跟我有个非常神秘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啊。他就给我一个讯息，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个是牢笼里的，啊，到真理的路是窄的，耶稣基督就是独一的路，这是属灵的生命的路，而不是精神的收养的路。那一刻我开始知道上帝真的跟我连起来，我就认罪悔改，接受神到我生命里面去，成为一个基督徒。但那时候也不想做基督徒了，做基督徒很麻烦的，你一方面呢总是给那些其他基督徒拉你去这里拉那里啊，然后呢出去告诉人信了基督更惨了啊，你说你是基督徒人家笑死了，你说你是沿着佛教人家的满尊敬的，你说你是信基督人家笑你的，而且啊你吃饭之前祷告啊张开眼睛了全都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是好的基督徒，也很不服气，不想做基督徒，但是不能不做，因为上帝向我表明了他自己了啊。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还是怪怪的一个基督徒了，到了团契啊，这个大学的团契，一天都用佛教查经方法啊，用佛教解经啊，圣经说通过佛教的方法来解析，他们基督徒也怕得要命，看到我去啊，然后呢吃饭前祷告了，就这样了，感谢主，吃过饮食 Amen 啊。很快的祈祷完了啊，就立刻张开眼睛看看，看着事物还在啊。那就这样啊，也不是很真的投进去的基督徒。那么直到后来呢，大学知道我信了，也蛮紧张啊，因为我在大学谁都认得，就是那个怪人嘛，啊，穿长袍打坐的那个怪人。啊，说他信了基督怎么可能呢？但是真的信了，所以大学的基督徒就拉我去这个沙灵会，啊，就替我给了钱了，替我报了名，一定要我去，我不能不去。基督徒都这样，你还没有信的时候，总是对你很好的。然后呢，我就结果我也好吧，反正呢，到大学三年班还没有女朋友。那不如去夏令会碰碰运气啊，因为呢就教会的啊女孩子啊漂亮的都已经有了男朋友，然后不如到大学还有很多机会啊，而且基督徒女孩子当然是最好的太太的候选人呢啊，他们又善良又顺服啊，所以呢就这样就去了夏令会，也没有什么真心诚意了，只反而连圣经也没有带了，只是带了一本这个朱子大全就进去了。然后还是现装的然后人家灵修我就看现装书在点句然后但是在这个夏令会里面的主题就讲到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然后滕敬辉牧师是讲员滕敬辉牧师很厉害，他一上台你已经感动了，因为他样子已经看到圣灵了所以也不用听你已经服心那么在那个夏令会里面主要说你要放下你的自我中心这是非常不容易。那时候查经呢，查经就我们小组的这个组长是谁呢，就是温伟佑博士那么他呢就查经查到这个少年官去见耶稣就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说你变卖你的财产分给贫穷的人，然后背负十字架跟从我。那么这个少年官做不到，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我读到这个圣经我觉得那简单的很我就可以做到变卖财产，我可以做，因为我没有但是呢温伟佑那时候就说这一段圣经意思不是说新基督教要变卖财产， 而是你要放下你心里面所执着的，你找住最深的是什么呢？你执着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自我中心啊。对我来说呢，我自我最紧紧拉着的就是我的学问，我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才华那种人。而就在那个沙林会，神把我对付了，他对付我，他让我放下我的罗西道这种学问啊。我说这个难了，你让我放下其他什么都可以，这个就不行啊。那么还有呢啊，我又想到很绝对，如果神真的要用我，我要放下我的学问，连我的现装书都要消掉，能不能呢？阿修这样想就想不通，一直想了好久啊。到了最后一天的晚上深夜的时候还在想，那时候就看到温伟耀也在这个外面去想他自己的前途，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将来啊遇到那么多的苦难了、啊、然后呢他，我就拦住他，我问啊，就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很深的体会，是真的哈、啊、他说是真，我很真实的体会到上帝。那么我说我也信了，为什么我好像没有你们那样的喜乐，没有你们这种的基督徒那种流露出来的开心平安喜乐。他就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越想的自己多，你就越想的神小。讲完以后呢，就学了我那一套，很自慰的转身而去啊。啊，结果这句话是真的打中了我最深的问题了，因为我是非常为了自己，连我读书我要学很多东西也是为了表现我自己，然后我信基督教也是为了得到我自己的好处，是要得到真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不能够放下我自己来跟从神。所以就在那一个那一天，第二天那个晚上之后，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我就对着初升的太阳，我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放下我的学问，我的执着，我的自大，我的自以为是。我就在这个奇妙的时刻，我心里面本来有一堵的围墙把我封住，我看不起人，也看不到上帝，但是这一堵的围墙就在这个奇妙的时刻忽然之间溶解，神进来了，圣灵进来。圣灵进来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验，一种把我充满的经验，我开始知道原来神是真的，我一切都放下了，我里面真的倒空了，然后心里一片的宁静安宁啊，看透了万事都是空。哎，我想这可不是佛教追求的最高的一种境界吗？怎么新基督教的时候连这个也得到了？然后我人性里面的美善重新流出来，我说这可不就是孔子孟子他们所讲的这种仁义的道理，怎么新基督的时候也得到了？但是不单如此，我还得到这个宇宙的恩情，上帝是有情的，他是能够跟我沟通的，他进到我生命里面跟我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有很深的喜乐。我开始知道神是真的，从前是理论上来讲有没有上帝，是风闻有神，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亲眼看到神，我遇到上帝，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一天都发神经了，有全福音。现在我也开始发神经了，我也要告诉人，这样美好的生命是我们最中国人最需要，我们经过那么多苦难的一个民族是最需要这种生命。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就那一刻开始我成为真的基督徒。二十多年来我不断通过理性来重生反省我所信的，是可靠还是不可靠，而且我一生都在追求更深的跟神的关系和体会。人生经过很多难关，一重一重的难关，但是呢，我度过每一个难关都发现神是可等的真实，所以一直长到现在，而神也很奇妙的就是他从来没有，真的拿去我的学问，反而叫我读书读得更多， 然后拿到更高的学位，然后但是这个学位跟学问全都交给他了，然后放在他的手中，结果呢就能够用来荣耀他的名，这是非常奇妙的。然后神一直预备我那么多年，直到两年前开始一个事工，那个文化中国的事工，跟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学者有很好的对话交流，把我们的爱心带回去，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工作，神预备这个工作，结果现在就开始。所以从这二十多年来，我不断地重新反省，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而且如果我不讲基督教，不信基督教，大概我前途应该更好，以我搞学问这方面来说，我前途应该远比现在好，因为我是基督徒，受到很多的压制啊，很多的宗教迫害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要告诉人，这个是真实的，我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分享这种美好的生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生命是在怎么样一个地步你是知道，求你现在来到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祷告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你有感动，你觉得你愿意接受神到你生命里面的，如果这个感动有感动，那是圣灵对你的感动，叫你放下你的顽固，放下你的自我中心，把你一生所有的苦跟罪都拿出来，让上帝洗干净你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接受神到你生命里面的，我请你在座会上轻轻举一举手，我看到的时候会纪念你，为你祷告。有哪一位我看到了，感谢主。有哪一位，请你举举手，我看到了，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吗？请你举举手，让我能够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请你举手啊！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来。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来。看到有好多了，还有吗？现在是个时候，让你一生所有的重担把它放下来。你愿意接受神到你生命里面吗？你愿意的，请你举手，让我为你祷告。还有吗？还有吗？好，现在我们继续祷告。愿现在跟着这个祷告，我邀请举手接受主的朋友跟我一同，心里面一同做同样的祷告，把你的罪，把你的苦都交出来，让上帝来宽恕你，洁净你，带你一个进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地步。请你心里面跟我一同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现在我在你面前带着我一生的重担，主啊，你是明白我的苦楚，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安慰我，让我心里面再没有恨，没有愤怒。我曾经有的过错，我的自我中心，我的自大，我的曾经对人的不好，都求你宽恕，求你接纳我。亲爱的主，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救主，也愿意过去的我能够跟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过去有苦有罪的我能够跟耶稣一同死在十字架，然后一个新的我能够跟耶稣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求主赐给我重生的新的生命。感谢你接受我，求你叫我以后一生一世的跟从你，把你的公义慈爱带回人间，也带给我们的同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让我得救了，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